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申年10月开始到丁酉年闰月结束不到一年，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上，至德元年丙申，公元756年冬季10月辛巳日初一，发生日时是日全食，皇上从顺化出发，癸未日到达彭原。当初李林甫担任宰相时，谏官奏事都要先禀告宰相，退朝后又要把所说的话告诉宰相，御史奏事需要与御史大夫联名签署，到这时下诏全部革除这些弊端，打开觐见之路，又命令宰相轮流执掌政事笔呈旨，十天更换一次，这是为了惩戒李林甫和杨国忠专权的缘故。第五期在彭原觐见皇上，请求用江淮地区的租庸调换取轻便货物，沿长江汉水而上运到阳川，命令汉中王李宇陆路运到扶风以资助军队，皇上听从了。不久加授第五旗为山南等五道度知事，第五旗制定专卖盐法，用以充实军费。房棍喜欢宾客，好谈论，大量引荐提拔知名人士，而轻视鄙薄庸俗之辈，很多人怨恨他。北海太守贺兰敬明道行在，皇上命令房棍任命他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岭南节度使，房棍却任命他为代理御史大夫。贺兰敬明入朝谢恩，皇上感到奇怪，贺兰敬明于是说与房棍有矛盾，并且说晋朝用王衍为三公，崇尚浮华虚无，导致中原动荡，如今房棍专门说些迂阔大话来树立虚名，所引荐任用都是浮华之辈，真是王衍一类的人，陛下用他为宰相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。而且房棍在南朝辅佐上皇，让陛下与诸王分别统领各道节度，又把陛下安置在沙漠边塞空虚之地，又安插私党在各道，让他们掌握大权。他的意思以为上皇的一个儿子得到天下，自己就不会失去富贵，这是忠臣所为吗？皇上从此疏远了房棍。房棍上书请求亲自率兵收复两京，皇上允许，加授他持节、招讨西京、兼防御仆、同两关兵马、节度等使。房棍请求自己选拔参佐，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，户部侍郎李毅为行军司马，给事中刘志为参谋。出发后又命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，房棍把军务全部委托给李毅、刘志，二人都是书生，不熟悉军事。房棍对人说，贼军的叶落和虽多，怎能敌得过我的刘志。房棍分为三军，派皮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进入，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进入，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进入。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，任命贺兰敬明为河南节度使。引王李角到达成都时，崔元迎接拜见，在马前叩拜，李角没有制止他，崔元怀恨在心。李角处理政事两个月，利民安定，崔元上奏罢免李角，让他回内宅，任命武部侍郎李角为剑南节度使取代他。李角是李宪的兄长，上皇随即命令李角与陈王李圭到皇上那里宣慰，到这时在彭原觐见皇上。阎王李冰跟随上皇进入蜀地，追赶车驾没赶上，上皇发怒想杀他，汉中王李宇救了他，于是命令李冰也到皇上那里。甲申日灵狐朝，王福德又率领步骑兵10000多人攻打雍丘，张巡出击大败他们，斩首数千人，贼军逃走。房棍以中军北军为前锋，庚子日到达汴桥。辛丑日两军在咸阳的陈涛协遭遇贼江安手中，房棍仿效古代战法，使用车战，用2000辆牛车马步兵夹在中间，贼军顺风擂鼓呐喊，牛都震惊害怕，贼军放火焚烧，人畜大乱，官军死伤40000多人，存活下来的只有几千人而已。癸卯日房棍亲自率领南军作战，又被打败，杨希文、刘贵哲都投降了贼军。皇上听说房棍战败大怒，李泌为他营救，皇上于是宽恕了他，对待房棍如同当初一样，任命薛景先为关内节度副使。敦煌王李成彩到达回纥牙帐，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他，派他的贵臣与李成彩 及仆固怀恩一同前来，在彭园觐见皇上。皇上厚礼款待他们的使者，并送他们回去，赐给回纥女子号称为皮家公主。尹子奇包围河间40多天没有攻下，史思明率兵与他合军，颜真卿派部将何林率领12000人救援河间，史思明迎击，擒获何林，于是攻陷河间，抓获李焕送到洛阳，杀了他，又攻陷锦城，太守李伟头战水而死。史思明派2名骑兵带着1尺长的文书招降乐安，乐安立刻全军投降。又派部将康梅野波率领先锋攻打平原，军队还没到，颜真卿知道力量不敌，任寅日放弃州郡，渡过黄河向南逃走。史思明随即用平原的军队攻打清河、博平，都攻陷了。史思明率兵在信都包围乌承恩，乌承恩献城投降，亲自引导史思明入城，交付兵马、仓库、马3000匹、兵50000人。史思明把乌承恩送到洛阳，安禄山恢复了他的官爵。饶阳的皮将数路人张兴力能举千军，性情又明辨，贼军攻打饶阳一整年不能攻克，到各郡都被攻陷，史思明集中兵力围攻，外援都断绝，太守李系窘迫投火而死，于是城被攻陷。史思明擒获张兴，让他立在马前，对他说，将军真是壮士，能与我共享富贵吗？张兴说，我张兴是唐朝的忠臣，本来没有投降的道理，如今是只能活片刻的人，希望说一句话再死。史思明说，试试说说。张兴说，主上对待安禄山恩情如同父子，群臣都比不上，他不知道报答恩德，却起兵指向朝廷，涂炭生灵，大丈夫不能铲除凶逆，反而向他北面称臣吗？我有条短策，您能听吗？您之所以跟从贼军，是为了求富贵，就像燕子在幕布上筑巢，怎么能长久安全？为什么不趁机擒获贼首，转祸为福，长享富贵，不是更好吗？史思明发怒，命人把他捆绑在木头上，用锯子杀了他，他骂不绝口，直到死去。贼军每攻破一座城，城中人的衣服、财物、妇女都被掳掠，男子中壮年人让他们挑担，瘦弱、有病、年老、幼小的都用刀矛戏耍杀死。安禄山当初给史思明3000士兵，让他平定河北，到这时河北全部被攻下，每郡设置防兵3000人，混杂胡兵镇守。史思明返回柏林，尹子奇率领5000骑兵渡过黄河，侵占北海，想南下夺取江淮。恰逢回纥可汗派他的臣子葛罗之率兵入援，先用2000骑兵突然到达范阳城下。尹子奇听说后急忙率兵返回。11月戊午日，回纥到达代汉谷，与郭子仪的军队会合。辛酉日，在榆林河北与铜锣及判湖作战，大败他们，斩首30000，俘虏10000，河区全部平定。郭子仪回军落交，皇上命令崔焕宣慰江南，监管选举。林胡朝率领10000多人驻扎在雍丘城北，张巡拦击，大败他们，贼军于是逃走。永王李陵幼年失去母亲，被皇上抚养，常常抱着他睡觉，跟随上皇进入蜀地。上皇命令诸子分别总管天下节度，建议大夫高士进谏，认为不可以，上皇不听。李陵担任4道节度都使，镇守江陵。当时江淮的租户堆积如山在江陵，李陵招募勇士数万人，每天花费巨万。李陵生长在深宫，不经历人事，他的儿子襄城王李阳有勇气力量，喜好军事，有薛流等人为他出谋划策，认为如今天下大乱，只有南方完整富足，李陵掌握4道军队，封疆数千里，应该占据金陵，保有江南，像东晋那样。皇上听说后，下敕命令李陵回蜀地觐见。李陵不听从，江陵长史李宪以生病为由辞官前往行在，皇上召见高士与他谋划。高士陈述江东的厉害，并说李陵必败的情况。12月，设置淮南节度使，管辖广陵等12郡，任命高士担任；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，管辖汝南等5郡，任命来琛担任，让他们与江东节度使为质，共同对付李陵。安禄山派兵攻打颍川，城中士兵少，没有积蓄，太守薛苑、 长史庞坚全力聚守，绕城百里内的房屋林木都耗尽了。满一年救兵不到，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打，昼夜死战15天，城被攻陷，抓获薛苑、庞坚送到洛阳，安禄山把他们捆绑在洛水边的木头上，冻死了他们。皇上问李泌说，如今敌人如此强大，何时才能平定？李泌回答说，我观察贼军所获得的子女金帛都运到范阳，这难道有雄踞四海的志向吗？如今只有胡人将领或许为他们所用，中原人只有高尚等几个人，其余都是被迫顺从的。以我估计，不过两年天下就没有贼寇了。皇上说，什么缘故？李泌回答说，贼军的骁将不过史思明、安守忠、田虔真、张忠志、阿史那承庆等几个人而已。如今如果让李光弼从太原出兵井陉，郭子仪从冯翊进入河东，那么史思明、张忠志就不敢离开范阳、长山，安守忠、田虔真就不敢离开长安，这样用两支军队拴住他们的四员将领，跟从安禄山的只有阿史那承庆了。希望下敕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，使两京的道路畅通，陛下用所征召的军队驻扎在扶风，与郭子仪、李光弼互相出击，他们就头我们就打尾，就尾我们就打头，让贼军来往数千里，疲于奔命，我们常以逸待劳，贼军来就避开他的锋芒，离去就趁他的疲惫，不攻城，不拦路。来年春天，再命令建宁王担任范阳节度大使，沿着塞北出击，与李光弼南北夹攻，以夺取范阳，倾覆他们的巢穴。贼军退则无处可归，留则不得安宁，然后大军四面合围攻打，必定被擒获了。皇上高兴。当时张良娣与李辅国内外勾结，都憎恨李泌。建宁王李谭对李泌说，先生在上面前举荐我，得以施展臣子的效力，无以为报，请让我为先生除害。李泌说，为什么？李谭提到张良娣。李泌说，这不是做儿子的人该说的话，希望王爷暂且搁置，不要先动手。李谭不听从。甲辰日，永王李陵擅自率领水师向东巡视，沿江而下，军容很盛大，但还没有暴露割据的阴谋。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十里西沿，用平行的文书质问李陵，诘问他擅自领兵东下的意图。李陵发怒，分兵派部将浑为明在吴郡袭击李西沿，纪广琛在广陵袭击广陵长史，淮南采访使李成事。李陵进军到当涂，李西沿派部将袁景耀及丹徒太守严敬之率兵抵抗，李成事也派部将李成庆抵抗。李陵攻击斩杀严敬之士众，袁景耀、李成庆都投降了李陵，江淮大为震动。高适与来天为志在安陆会合，结盟示众讨伐他。于田王尉迟胜听说安禄山反叛，命令他的弟弟尉迟耀代理国事，亲自率领5000士兵入援。皇上嘉奖他，授予特进，兼殿中监。灵狐朝李廷旺攻打雍丘，几个月没能攻下，于是设置杞州，在雍丘北边筑城，以断绝他的粮源。贼军常有数万人，而张巡的军队才1000多人，每次作战都能取胜。河南节度使国王李矩驻扎彭城，授予张巡先锋使。这个月，鲁郡、东平郡、吉阴郡被贼军攻陷，贼将杨朝宗率领马步兵20000，将要袭击宁陵，断绝张巡的后路。张巡于是撤离雍丘，向东防守宁陵以等待他，开始与睢阳太守徐远相见。当天杨朝宗到宁陵城西北，张巡、徐远与他作战，昼夜交战数十回合，大败他们，斩首10000多级，尸体堵塞汴水而下，贼军收兵夜里逃走。下敕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。张巡认为将士有功，派使者到国王李矩那里请求空白的告身及赏赐物品，李矩只给了折冲果意的告身30份，不给赏赐物品。张巡送文书责备李矩，李矩始终不回应。这一年设置北海节度使，管辖北海等四郡，上党节度使，管辖上党等三郡，兴平节度使，管辖上洛等四郡，吐蕃攻陷威容、神威、定荣、宣威、至胜、今天、天城等军镇，以及石堡城、白骨城、雕刻城。当初临邑王范真龙被他的臣子摩诃曼多家毒所杀， 范氏全族被灭。国人立他们的王头离的女儿为王，女儿不能治理国家，改立头离姑母的儿子诸葛帝称为桓王，把女王嫁给他。至德二年丁酉，公元757年春季正月，上皇下达诰命，任命宪部尚书李陵为同平章事，总管百官，命令崔元带着诰命前往彭原。李陵是异族的后代。安禄山自从起兵以来，眼睛逐渐昏花，到这时已经看不见东西，又长了毒疮，性情更加暴躁，身边侍从稍有不如意，动辄加以鞭打，有时甚至直接杀害。他称帝之后，身居宫中，大将很少能见到他的面，都是通过严庄禀报事务。严庄虽然权倾一时，也不免遭到鞭打，宦官李桌被打的次数尤其多，身边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。安禄山的宠妾段氏生了儿子庆恩，想让他取代庆绪做继承人。庆绪常常担心会死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严庄对庆绪说，事情有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时机不可错过。庆绪说，兄长要做什么，我怎敢不听从。严庄又对李桌说，你前后挨打，难道有数吗？不行大事，死期就不远了。李桌也答应了。严庄和庆绪夜里拿着兵器站在帐外，李桌拿着刀直接进帐砍安禄山的肚子。身边人害怕不敢动。安禄山摸索枕边刀没找到，摇动帐杆说，一定是家贼，腹部已经流了几斗血，于是死去。他们在床下挖了几尺深的坑，用毡子裹住尸体埋了，告诫宫中不得泄露。乙卯日天亮，严庄在宫外宣布说安禄山病重，立晋王庆绪为太子，随即即皇帝位，尊安禄山为太上皇，然后发丧。庆绪性格昏庸怯懦，说话没有条理，严庄怕众人不服，不让他见人。庆绪每天纵酒作乐，把严庄当作兄长对待，让他做御史大夫、冯翊王，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严庄决定，给诸将加官进爵来讨他们欢心。皇上从容地对李泌说，广平王做元帅已经一年了，现在想任命建宁王专门负责征讨，又怕势力分散，立广平王为太子怎么样？李泌回答说，臣本来已经说过了，军事事务紧迫，必须立即处理，至于家事应当等上皇回来再说，不然后代怎么分辨陛下在灵武即位的本意呢？这一定是有人想让我和广平王产生隔阂，臣请求把这话告诉广平王，广平王也一定不敢担当。李泌出来把这话告诉广平王李初，李初说，这是先生深知我的心意，想曲意成全我的好事。于是入宫坚决推辞说，陛下还没有早晚侍奉上皇，臣怎么敢当太子，希望等上皇回宫，这就是臣的幸运了。皇上赞赏并安慰了他。李辅国本是飞龙小儿，粗通文墨算术，在太子宫做事，皇上信任他。李辅国表面恭顺谨慎少言，内心却狡诈阴险，见张良帝受宠，暗中依附他，相互勾结。建宁王李谭多次在皇上面前指责二人罪恶，二人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，李谭因为没当上元帅而怀恨，阴谋杀害广平王。皇上发怒，赐李谭死。于是广平王李处和李泌都内心恐惧。李处谋划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帝，李泌说，不行，您没看到建宁王的灾祸吗？李处说，我私下为先生担忧。李泌说，我跟主上有约定，等平定京师就离开回山，或许可以免祸。李处说，先生走了我就更危险了。李泌说，您只管尽人子的孝道，梁帝是个妇人，您委屈顺从他，他又能怎样？皇上对李泌说，现在郭子仪、李光弼已经做了宰相，如果收复两京平定天下，就没有官职来赏赐他们了，怎么办？李泌回答说，古时候用官职来任用有才能的人，用爵位来酬谢有功的人，汉魏以来虽然用郡县治理百姓，但有功就赐给土地，传给子孙，直到周隋都是这样，唐初还没得到关东，所以封爵都只给虚名，真正享受时封的不过给些增补而已。贞观年间，太宗想恢复古代制度，大臣议论不同就停止了，因此赏功的人大多用官职。用官职赏功有两个害处，没有才能就会荒废政事，权力太重就难以控制，所以功臣担任大官的都不为子孙长远打算， 只是乘机弄权谋利，无所不为。当初如果安禄山有方圆百里的封国，他也会珍惜他传给子孙，就不会造反了。为今之计，等天下平定之后，不如分封爵位土地来赏赐功臣，那么即使封国再大，也不过二三百里，和现在的小郡差不多，哪里难控制呢？这对臣子来说也是万世之利。皇上说好。皇上听说安西、北庭以及拔汉那、大石各国军队到了凉州、善州，甲子日驾临保定，丙寅日剑南士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，将军席元庆、林琼太守柳毅讨伐并杀了他们。河西兵马使盖廷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务等人杀了节度使周密，聚集部众六万人。武威大城之中有七座小城，胡人占据了五座，两座城坚守。知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兴率领两座城的兵攻打他们，用了17天平定了他们。史思明从柏林，蔡希德从太行，高秀岩从大同，牛廷介从范阳，领兵共10万人进犯太原。李光弼的精兵都调往朔方，剩下的团练乌合之众不到10000人。史思明认为太原唾手可得，攻下太原后就可以长驱直入，夺取朔方、合拢。太原诸将都害怕，商议修城来抵抗。李光弼说太原城周长40里，敌人快到了才大兴土木，这是还没见到敌人就先自困。于是率领士兵和百姓在城外挖壕沟来巩固防守，做了10000块土坯，众人不知道用来做什么。等敌人在城外攻城时，李光弼用它来在城内增修城墙，哪里损坏了就补上。史思明派人从山东运攻城器械，用3000胡兵护送，到了广阳，别将慕容易、张凤、张兰基全部杀了他们。史思明围攻太原，一个多月攻不下来，就挑选精锐骑兵作为游兵，告诫他们说，我攻北面，你们就悄悄去南面，攻东面就去西面，有间隙就乘机攻入。但李光弼军令严整，即使敌人没到的地方，警戒巡逻也从不松懈，敌人无法攻入。李光弼在军中悬赏招募，只要有点小技能的人都要，暗才能使用，人尽其用。找到了安边军的3个造钱工匠，善于挖地道。敌人在城下仰头辱骂，李光弼派人从地道里拉他们的脚进城，在城墙上杀了他们。从此敌人走路都要看着地面。敌人用云梯、冲车、土山攻城，李光弼就用地道来应对，敌人靠近城墙就陷进去。敌人起初逼城很急，李光弼造了大炮，发射大石头，一发就能打死20多人，敌人死了2/10，于是退到几十步外扎营，围城更加坚固。李光弼派人假装与敌人约定在某日出将，敌人高兴不加防备。李光弼让人在敌人军营周围挖地道，用木头支撑。到了日期，李光弼整队站在城上，派皮匠带领几千人出城，做出投降的样子，敌人都注视着。不久军营中地面塌陷，死了1000多人，敌人惊慌混乱，官军擂鼓呐喊，城市进攻，俘获斩杀上万人。恰逢安禄山死，安庆绪让史思明回守范阳，留下蔡希德等人包围太原。安庆绪任命尹子奇为汴州刺史、河南节度使。甲戌日，尹子奇率领归州、潭州以及铜锣、西兵共13万人奔向睢阳。徐远向张巡告急，张巡从宁陵领兵进入睢阳。张巡有兵3000人，与徐远的兵合起来共6800人。敌人全军逼城，张巡督力将士，昼夜苦战，有时一天打20回合。总共16天，擒获敌将60多人，杀死士兵2万多，士气倍增。徐远对张巡说，我懦弱，不熟悉军事，您智勇双全，我请求为您守城，请您为我作战。从此以后，徐远只管调运军粮，修理战具，在城中接应而已，战斗筹划全部出自张巡。敌人于是夜里逃走。郭子仪认为河东位于两京之间，扼守敌人要冲，得到河东就可以图谋两京。当时敌将崔虔右守河东，丁丑日郭子仪暗中派人进入河东，与现在贼中的唐官谋划，等官军到了做内应。起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从范阳败回，安东都护王玄志用毒酒杀了他。安禄山任命他的党羽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， 王玄志又与平卢江侯西一袭击杀了他，又派兵马使董秦带兵用尾筏渡海，与大将田神功攻打平原、乐安，攻下了。防河招讨使李显承志任命董秦为平原太守。二月戊子日，皇上到达凤翔，郭子仪从洛蛟领兵奔向河东，分兵攻取冯翊。己丑日夜，河东司户韩明等人翻城迎接官军，杀了近千名敌人。崔虔又跳城逃脱，调城北兵攻城，并抵抗官军，郭子仪击败了他。崔虔又逃走，郭子仪追击，斩首四千级，俘虏五千人。崔虔又到了安邑，安邑人开门放他进去，进了一半，关门攻击，全部歼灭。崔虔又没进城，从白敬岭逃走，于是平定了河东。皇上到凤翔十天，陇右、河西、安西、西域的军队都到了，江淮的赋税也到了阳川、汉中。皇上从散关送表到成都，信使络绎不绝。长安人听说皇上来了，从贼中逃出来的人日夜不断。西方军队休整完毕后，李泌请求派安西和西域的军队按照前策一起出塞东北，从归州、潭州向南攻取范阳。皇上说，现在大军已经集结，赋税也到了，应当乘军威正盛指导贼人复兴，却反而带兵向东北几千里先取范阳，不是太迂回了吗？李泌回答说，现在用这些军队直接攻取两京，一定能得到，但敌人一定会再强大，我们一定会再陷入困境，这不是长治久安之策。皇上说，为什么？李泌回答说，我们现在依靠的都是西北守塞和诸胡的兵，他们耐寒怕暑，如果乘他们新到的锐气攻打安禄山已经疲惫的军队，势必能攻克。但两京春天已经深了，敌人收拢于众，逃回巢穴，关东天气热，官军一定会困倦想回家，不能久留。敌人休兵养马，等官军离去，一定会再南来，这样战争的形势就没完没了。不如先用他们到寒冷的地方，铲除他们的巢穴，那么敌人无处可归，根本断绝了。皇上说，我急于思念父母，不能等这个决定了。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军武功，兵马使郭英义驻军东原，王南德驻军西原。丁酉日，安守忠等人进犯武功，郭英义作战不利，箭射穿了他的下巴逃跑。王南德望见不救，也逃走了。王思礼退军扶风。敌人游兵到了大河关，离凤翔五十里，凤翔大为惊恐，戒严。李光弼率领敢死队出击蔡希德，大败他们，斩首七万多级。蔡希德逃走。安庆绪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，监管衡阳军事，封归川王。任命牛廷借管安阳军事。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，镇守井陉口。其余各令回原任，招募兵士来抵抗官军。此前安禄山得到两京的珍宝财物，全部运到范阳。史思明拥有强兵，占据富饶资源，更加骄横，渐渐不听从安庆绪的命令。安庆绪不能控制。戊戌日，永王李林兵败而死，他的党羽薛流等人都被处死。当时李承嗣与河北招讨判官李显合兵讨伐李林，李显有兵数千人驻扎在扬子。李承嗣派判官裴茂带兵三千人驻扎在瓜埠，大张旗帜排列在江边。李林和他的儿子李阳登城望去，开始有了惧色。李广琛召集诸将说，我们跟随王爷到这里，天命未归，人事已坏，不如趁还没交锋早点决定去留，不然死在刀剑之下，永远成为逆臣了。诸将都认为对，于是李广琛带着部下逃往广陵，浑为民逃往江宁，冯继康逃往白沙。李林忧愁恐惧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当晚江北的军队点起很多火炬，光照水中，每个都变成两个，李林的军队也用火把响应。李林以为官军已经渡江，急忙带着家属和部下暗中逃走。到天亮不见渡江的人，于是又入城收兵，准备船只离去。李承嗣的部将赵侃等人渡江到新丰，李林派李阳和部将高先奇带兵攻打他们。赵侃等人迎战，射中李阳肩膀，李林的军队于是溃散。李林和高先奇收拾于众，南逃鄱阳，收取仓库物资和兵器，向南逃临表。江西采访使黄甫深派兵追讨， 擒获他们，在义社中暗中杀了李陵，李阳也死于乱兵之中。黄甫深派人送李陵家属回蜀，皇上说，黄甫深既然活捉了我的弟弟，为什么不送他到蜀，却擅自杀了他，于是罢免黄甫深不用。庚子日，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干和兵马十里韶光、大将军王作、渡河攻打潼关，攻破了，斩首500级。安庆绪派兵救潼关，郭干等人惨败，死了10000多人。李韶光、王作战死，仆固怀恩抱着马头浮渡渭水，退保河东。三月辛酉日，任命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勉为右仆射，都罢免正事。起初，杨国忠厌恶宪部尚书苗敬卿，安禄山反叛时请求让苗敬卿出任陕郡太守，兼任陕郡弘农防御使。苗敬卿坚决以年老多病推辞，太上皇不高兴，让他退休。等到长安失守，苗敬卿偷偷逃到山谷中。肃宗到达凤翔，亲手写诏书征召他为左相，军国大事都咨询他。太上皇想起张九龄的遇见，为他流泪，派中使到曲江祭祀他，并优厚抚恤他的家人。尹子奇又带领大军攻打睢阳。张巡对将士们说，我受国家恩典，所守卫的正是以死报国罢了，只是想到诸位捐躯牺牲，血染原野，但赏赐不足以酬报功勋，因此感到痛心。将士们都受到激励，请求奋勇作战。张巡于是杀牛，大宴士卒，全军出战。贼军看到他们兵少，嘲笑他们。张巡手持战旗，率领众将直接冲向贼军阵中。贼军于是大败，斩杀了30多名将领，杀死士卒3000多人，追击了几十里。第二天，贼军又集合军队来到城下，张巡出城迎战，昼夜交战数10回合，多次挫败贼军的锋芒，但贼军围攻不止。辛未，安守忠率领20000骑兵进犯河东，郭子仪击退了他，斩首8000级，俘虏5000人。夏季四月，颜真卿从京襄向北前往凤翔，肃宗任命他为宪部尚书。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司空，天下兵马副元帅，让他率兵前往凤翔。庚寅，李贵人率领5000精锐骑兵在三原以北拦截，郭子仪派部将仆固怀恩、王仲生、浑世之、李若幽等在白渠流运桥设伏攻击，几乎全部杀伤，李贵人游水逃脱。李若幽是李神通的玄孙。郭子仪与王思礼的军队在西魏桥会合，进军驻扎在沭水西岸。安守忠、李贵人的军队驻扎在京城西边的青渠。两军相持7天，官军没有进攻。五月癸丑，安守忠假装逃跑，郭子仪全军追击。贼军用9000精锐骑兵摆成长蛇阵，官军攻击他们，贼军首尾变成2翼，夹击官军，官军大败。判官韩晔、监军孙之谷都被贼军俘虏，军用物资器械全部丢弃。郭子仪退保武功，朝廷内外戒严。当时国库没有积蓄，朝廷专门用官爵赏赐功劳，诸将出征时都发给空白的告身，从开府、特进、列卿、大将军往下到中郎、郎将，允许临时填写名字。后来又允许用信牒授予人官爵，甚至有被封为异姓王的。各军只以职务相统辖，不再计较官爵高低。等到青渠战败，又用官爵收拢散兵。从此官爵清贱而财货贵重，一张大将军告身只能换一顿酒。凡是应募参军的人全都穿金子官服，甚至有朝中官员的同仆身穿金子，自称大官，却干着低贱差役的，名气之烂到这时达到了极点。房贵性格高傲简慢，当时国家多难，而房贵经常称病不上朝，不把执事放在心上，每天与庶子刘志、建议大夫李一高谈佛教、道教，有时听门客董廷兰弹琴，董廷兰因此大肆招揽权力和利益。御史弹劾董廷兰贪赃受贿，丁巳罢免房贵为太子少师，任命建议大夫张浩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肃宗经常让数百名僧人在宫内设道场，早晚送佛。张浩进谏说，帝王应当修养德性来消除祸乱，安抚百姓，没听说供僧可以导致太平的。肃宗认为他说的对。庚申，太上皇追封肃宗的母亲杨妃为元献皇后。 山南东道节度使卢炯守卫南阳，贼将武令寻、田承嗣相继攻打他。城中粮食吃尽，一只老鼠值数百钱，饿死的人互相枕藉。肃宗派宦官将军曹日升前去宣慰，但围困紧急，无法进入。曹日升请求单骑入城传达命令，襄阳太守魏仲熙不允许。恰逢颜真卿从河北赶来，说曹将军不顾万死来传达皇帝的命令，为什么要阻止他？假使不能到达，不过损失一个使者，如果到达，那么全城的人心就稳固了。曹日升与十名骑兵一同前往，贼军畏惧他们的锐气，不敢逼近。城中的人本来以为没有希望了，见到曹日升非常高兴。曹日升又替他们到襄阳取粮，用1000人运粮入城，贼军不能阻挡。卢炯在围城中总共一年，昼夜苦战，力竭不能支撑，人虚夜打开城门，率领剩余士兵数千人突围而出，逃奔襄阳。田承嗣追击，转战2天不能攻克而回。当时贼军想要向南侵犯江汉，依赖卢炯扼守要冲，南方得以保全。司空郭子仪到朝廷请求自行贬官，甲子任命郭子仪为左仆射。尹子奇增兵围攻睢阳更加紧急，张巡在城中夜间肋骨整顿队伍，好像要出击的样子。贼军听到后整夜戒备，天亮后张巡停鼓息兵，贼军用飞楼俯视城中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于是解甲休息。张巡与将军南霁云、郎将雷万春等10多员将领各率50名骑兵打开城门，突然冲出，直冲贼营，到尹子奇的指挥旗下，营中大乱，斩杀了50多名贼将，杀死士卒5000多人。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，却不认识他，于是消耗草做箭矢，被射中的人很高兴，以为张巡的箭用完了，跑去报告尹子奇，于是知道了他的样子，让南霁云射他，射中他的左眼，几乎抓获他。尹子奇于是收军后退。六月癸未，田虔真围攻安邑，恰逢陕郡贼将杨务清密谋归顺朝廷，河东太守马成光派兵接应他，杨务清杀了城中不服从自己的将领，翻城来降。田虔真解了安邑之围逃走。将军王去荣因私怨杀了本县县令，应当处死。肃宗因为他善于使用炮石，人臣下敕免其死罪，让他以平民身份在陕郡效力。中书舍人贾至没有立即下达敕令，上表认为王去荣无法无天，杀了本县的长官。易经说，臣子杀君主，儿子杀父亲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，是逐渐积累的。如果放纵王去荣，可以说是产生了苗头。议论的人说，陕郡刚收复，没有这样的人就无法防守。但难道没有王去荣就不能坚守了吗？陛下如果因为炮石一项技能就免其死罪，如今各军中技艺超群的人实在很多，他们如果依仗自己的技能到处犯上作乱，又怎么禁止？如果只赦免王去荣而杀其余的人，那就是法令不统一而引诱人犯罪。现在怜惜一个王去荣的才能而不杀，将来必然要杀10个像王去荣这样有才能的人，岂不是伤害更大吗？王去荣是叛逆作乱的人，怎会在此处叛逆而在彼处顺从，在富平作乱而在陕郡守法，对县令悖逆而对皇帝不悖逆呢？希望民主顾全长远，重大的方面，那么祸乱不久就会平定。肃宗把这件事交给百官讨论。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议论认为，法律是天地的重大典制，帝王尚且不敢擅自杀人，而小人能够擅自杀人，这是臣下的权力超过了君主。王去荣既然杀人可以不死，那么军中凡是有技能的人也会自认为无忧，到处横行暴虐，做郡县长官的人不就太难了吗？陛下是天下的君主，爱护臣民不分亲疏，得到一个王去荣而失去万民，有什么好处？按法律杀本县县令属于十恶之列，而陛下宽恕他，王法不行，人伦之道被扭曲，臣等奉诏不知如何是好。国家靠法律治理，军队靠法律取胜，有恩惠而无威严，慈母也不能使唤他的儿子，陛下后仰战士而每次作战都很少胜利，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法度吗？现在陕郡虽然重要，但不及法律重要，有法度则天下无忧，不能攻克，何况陕郡。 无法渡则闪俊也守不住，得到他又有什么益处？而王去荣的雕虫小技，闪俊不靠他存亡，王法的有无，国家才因此轻重。这就是臣等恳切希望陛下坚守贞观法令的原因。肃宗最终赦免了王去荣，贾至是贾增的儿子。南充土豪何涛作乱，抓获本郡防御使杨其鲁，剑南节度使卢元玉发兵讨平了他。秋季七月，河南节度使贺兰敬明攻克高密、琅琊，杀死贼军20000多人。戊申夜，蜀郡士兵郭千仞等人反叛，六军兵马使陈玄礼、剑南节度使李环讨伐并诛杀了他们。壬子，尹子奇又征调数万军队攻打睢阳。在此之前，徐远在城中积粮达60000石，国王李矩将其中的一半拨给濮阳、济阴二郡，徐远坚决争辩，没能阻止。不久，济阴得到粮食后就献城叛变，而睢阳城此时粮食吃尽，将士每人每日供应1合米掺杂茶纸树皮为食，而贼军粮食运输通畅，兵败后又能重新征调。睢阳将士战死的人不增加，各军援救的粮饷不到，士卒损耗到1600人，都饥饿生病不能战斗，于是被贼军包围。张巡于是修理守城器具来抵抗。贼军制造云梯，形状像半道彩虹，在上面安置200名精锐士卒，推到城边，想要让他们跳入城中。张巡预先在城墙上暗中凿了3个洞，等云梯将要靠近时，从一个洞中伸出一根大木，末端装上铁钩，勾住云梯，让它不能后退。一个洞中伸出一根大木，顶住云梯，让它不能前进。一个洞中伸出一根大木，末端装上铁笼，乘放火焚烧云梯，云梯从中间折断，梯上的士卒全被烧死。贼军又用钩车钩城上的棚阁，钩子所到之处没有不崩塌的。张巡用大木，末端装上连锁，锁的末端装上大铁环套住钩头，用隔车把它拔入城中，截断钩头，然后放车离开。贼军又制造木驴攻城，张巡融化铁汁浇灌，木驴立刻融化。贼军又在城西北角用土袋和干柴堆积成登城的道路，想要登城。张巡不与他们争抢，每夜暗中把松明、干蒿投到里面。过了10多天，贼军没有察觉，于是出兵大战，派人顺风持火焚烧，贼军不能扑救。经过20多天，火才熄灭。张巡的所作所为都是随机应变，立即办到。贼军佩服他的智谋，不敢再进攻，于是在城外挖了3道壕沟，立起木栅来防守张巡。张巡也在城内挖壕沟来抵抗。丁巳，贼将安武臣攻打陕郡，杨务清战死，贼军于是屠戮陕城。崔焕在江南选补官员，冒名顶替，滥竽充数的人很多。8月甲申，罢免崔焕为余杭太守、江东采访防御使，任命张浩兼河南节度、采访等使，代替贺兰敬明。临昌太守许书记被贼军包围，救兵不到，率众逃奔彭城。睢阳士卒死伤之后只剩600人，张巡、徐远分城防守，张巡守东北，徐远守西南，与士卒同吃茶纸，不再下城。贼军攻城的人，张巡用逆顺的道理劝说他们，往往有人离开贼军来投降，为张巡死战前后有200多人。当时许书记在谯郡，尚恒在彭城，贺兰敬明在临淮，都拥兵不救，城中日益危急。张巡于是命令南霁云率领30名骑兵突围而出，向临淮告急。南霁云出城，贼军数万人阻挡，南霁云直冲敌阵，左右持射，贼军纷纷溃散，只损失了2名骑兵。到达临淮后，见到贺兰敬明，贺兰敬明说，现在睢阳不知存亡，派兵去有什么益处？南霁云说，睢阳如果陷落，我南霁云请求以死向您谢罪。况且睢阳被攻陷后，紧接着就是临淮，如同皮毛相依，怎么能不救？贺兰敬明喜爱南霁云的勇壮，不听他的话，强行留下他，准备了食物和音乐，请南霁云入座。南霁云慷慨激昂，哭着说，我来的时候，睢阳的人已经1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，我虽然想独自吃，也咽不下去，大夫您坐拥强兵，眼看着睢阳陷落，却没有一点分灾救患的意思，这难道是忠臣义士所应该做的吗？于是咬下一根手指给贺兰敬明看，说， 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的使命，请留下一个手指作为信物回去报告。座中的人往往为此落泪。蓝霁云看出贺兰敬明最终没有出师的意思，于是离开。到达宁陵，与城使连坦一同率领3000步兵骑兵，闰八月戊深夜突破包围，且战且行，到达城下大战，破坏了贼军营寨，除死伤外，仅有1000人进入城中。城中将吏知道没有救兵，都失声痛哭。贼军知道援军断绝，围攻更加紧急。起初房贡为宰相时厌恶贺兰敬明，让他做河南节度使，任命许书记为贺兰敬明的都知兵马使，都兼任御史大夫。许书记自是部下精锐，而且官职与贺兰敬明相等，不接受他的节制，所以贺兰敬明不敢分兵，不仅嫉妒张巡、许远的功名，也害怕被许书记袭击。戊辰，肃宗慰劳宴享诸将，派他们攻打长安，对郭子仪说事情能否成功在此一举。郭子仪回答说，这次如果不能取胜，我一定战死。兴卫御史大夫崔光远在洛谷击败贼军，崔光远的行军司马王伯伦、判官李春率领2000人攻打中卫桥，杀了贼军守桥的1000人，乘胜到达院门。贼军有先前驻守武功的，听到消息逃奔回来，在院北相遇交战，王伯伦战死，李春被俘送到洛阳。但从此贼军不再驻守武功了，贼军多次攻打上党，常常被节度使程千里击败。蔡希德又率领军队包围上党。